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财经 M 立方特辑，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11月7号中午12点30分。本次的主题是巨头财报完先蹲后跳，谁欢乐谁愁。
本集的合作好伙伴为 CMB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这次要聊的 Q3 科技巨头啊，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哦。大家等一下呢，听听这个聊天的内容，应该会对于投资标的有着各自的选择哦。而 M 平方的听众朋友呢，应该最能连接到的就是美股现货或是 ETF 商品。如果你想要投资涵盖 FANG 等重要科技类股的指数商品呢，也可以思考 NASDAQ 相关商品，其中呢最聚焦的就是 NASDAQ 100指数咯。这是上市于纳斯达克约3000档股票中，将金融领域排除在外后，由市值前100名的股票所构成的股价指数。其中呢，针对较小投资压力的微型小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就是可以观察的项目之一咯。虽然迷你，但又有着美国新经济之称哦。它受惠于疫情的宅经济影响，让小纳斯达克指数呢，在疫后复苏中为三大指数中表现最为亮眼的，甚至不断创下新高，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指数之一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交易量最大且最稳定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的商品最多人关注。他们推出来的微型商品呢，之所以称为微型，是为了让合约规模更小，而且更具弹性，让小额或新手投资人呢，也可以参与市场，进行更弹性的部位调整，有力规划多样性的交易策略哦。听到这里，如果你想开始上手交易微型小纳斯达克期货，有哪些必要的功课呢？譬如交易时长、最小跳动金额、需要准备多少保证金、什么时候结算等等，这些必备的资讯你都可以在 CME 网站上找到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透过底下资讯栏点击了解啦。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吧。好的，马上进入我们主题，我们就一家一家的巨头来开始讲哦。那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一次的内容呢，还有这一次的报告呢，我们是跟 M 观点一起合作，所以呢，我们也会利用这个 M 平方的财报数字观察，搭配这个科技巨头解码的这个趋势观察，一起来结合进行哦。我们在第一家好了，等一下的过程中呢，就会先请 Dylan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你对于财报的看法啊，对于数字的一些 summary， 然后再请到 Mula 跟大家讲一下，哎，你看完这一次的财报或电话会议之后，你本身有什么样的硬观点的观察。那我们就先问第一家，首先是微软。这个财报会议当中，这个亮出六季以来最强劲的销售成长、哦、而且这个 AI 依旧是贯穿全场，应该也是提最多的一家了、哦、那强调 AI 持续带动这个云端业务，为什么要讲这么重要云端业务呢？因为它是云端业务最厉害的。那接下来会持续投入，首先我们先请 Dylan 跟大家分享一下财报的数字表现如何。
好，微软第三季的总营收达到565亿美元，那年增率是 12.8%，EPS 是3美元左右，然后不管是营收、啊、还是 EPS 都是创历史新高的。
是，
那从它的三个营业事业群来看的话，其实也都是很乐观的消息，尤其是像我们过去看到营收都在负成长的个人电脑事业群，那这一次是回到正成长了、嗯、那还有在生产力与商务的营收的年增率也回到 12.9%。 那大家最惊喜然后有比较大的亮点，其实在智慧云的事业年增是回升到了 19.4%、嗯、那这个表现三个事业群都是优于市场预期的。那微软在下一季的财测啊，也给出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数字，那年增率预计可以持续上升到 14.5 到 16% 左右、嗯、那跟市场上预期是大致持平的。但这些财报还有一个亮点是营业利益率呢也达到新高的 47.6%， 比方说它的裁员啊跟减少支出是发生效果的、嗯、那所以接下来可以跟 Mula 分享一下这些财报的几个亮点，那也很欢迎听到你的意见。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可以讨论就是它的个人电脑。那个人电脑其实大家会很关注的原因是除了它本身是微软一个营收很重要的占比之外，那也很关心整个消费性电子的回温嘛、嗯、那尤其在 PC 这个部分呢，从微软的财报已经看到一些乐观消息、
嗯、
那第二个就是在云端事业的部分，那微软本身就是龙头了，然后这次的营收的增长也让大家对它的这个龙头地位是信心是更加稳固的。那可以请 Mula 分享一下这些观点。
好， Mula 怎么看？
好，那我觉得聊一下微软这届的财报，你知道我每次写微软财报我都有一种感受是好无聊啊，这间公司好无聊
好稳哦，
对，因为它每一个都很好啊。当然啦，你说前几季因为整个市场在 PC 产业修正，所以它的这个叫做 PC and more personal computing and more 的这个事业区的确也出现一些衰退，可是这一季触底了嘛，所以已经开始回来。那它另外两个事业都一直很稳健的成长，而且很稳健的赚钱哦。刚刚第一轮有讲到说，哎，Operating margin 这个营业利润率
是
47.6% 将近 48%， 这个是它应该是历史新高吧、哦、所以这是很惊人的，就代表你要知道这个数字在今年第一季跟第二季大概 42% 左右、哦所以它代表它短短半年之内
调整了，
它 每做100块的生意它可以多赚6块钱。
对， 对，
所以这其实是很困难的，这真的是比例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么大一家公司，
对，你以它的营收规模，所以真的我觉得微软它真的展现出，虽然我们讲Mark Zuckerberg Meta Mark Zuckerberg 喊今年是效率之年嘛，可是微软我看起来也做的蛮多的，
他才是执行效率的，
他执行的非常的好哦、嗯、那刚刚讲到其实当然 PC 市场触底，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开始触底，也开始有点反弹，这我觉得大家已经看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当然对微软来讲是个好事，因为他等于是他的拖油瓶已经消失了
解除了，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一季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就是 Azure。 那今年大家都喊 AI 嘛，嗯，喊 AI 的时候大家想说 AI 是 buzzword， 可是它能赚钱吗、嗯、微软现在这季财报告诉你说它可以赚钱，而且赚得很漂亮哦。因为我们刚刚讲 Azure 的增速嘛， Azure 这一季的增速是 29%， 年增率 29%、嗯、它第二季是多少，才 26% 哦，所以它成长了 3%、哦、而且这 3% 根据微软的说法来自于生成式 AI 的贡献、
okay 哦、
那你不要听起来 3% 很少，这能够让微软的整体的 Azure 的营收成长 3% 的贡献，代表它的生成式 AI 业务可能是成长好几百个 percent、嗯嗯、我相信成长1000%以上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 base 小嘛，
对，所以其实你去想、嗯、这个东西代表了微软现在在整个生成式 AI 的运算的这个位置啊，事实上是所谓的三大公有云的业者中可能是最强势的、嗯嗯、这当然跟它跟 OpenAI 的合作联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如果你现在是企业，你说我们要导入 AI， 他就说你要用哪个模型呢，诶，你要用 OpenAI 的 GPT 还是用 Google 的 Palm 2还是用 Meta 的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个 Llama 2呢，谁哪、嗯、你的老板听过哪个，你老板一定只听过 GPT 嘛、嗯、
很快就做出选择了，是
用那个最有名的就选择这个嘛，所以这个东西集中在 Azure 的使用量，无论你是透过 OpenAI 的 API 或者是透过 Azure 的 AI 的 service， 全部都在 Azure 上面，所以 Azure 会赚到这个部分的钱，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微软这一季它的三个事业里面最漂亮的亮点、嗯、可是我觉得讲到 AI、哦、微软能够赚的钱看来不是只有 Azure 而已，因为微软即将在这第四季要正式的它的 Microsoft 365的 Copilot 要正式推出了、哦、它的月费$30耶，它比原本的 Office 还定价还贵耶，
而且是分开收费的，就是365的收费，
而且据说它的毛利率可能是超过50%60-70%都有可能哦，所以这个东西推出哦，我觉得在这次电话会议里面微软讲了一个东西哦，他讲的东西我看得有点惊讶，他居然讲得这么满，他说只要用过 Microsoft 365 Copilot 的企业都回不去了，他说回不去，你只要用过一次你就回不去了，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很可能这个东西推出之后的整个市场的接受度会很高，这就会让他们的生产力事业群开始出现更快速的加速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第四季还不会很明显看到，因为第四季可能刚推出嘛，大家还要先试用一下，可是我觉得明年2024年这很可能成为微软一个很主要的 push。
嗯，我觉得很显而易见，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思考一下，你平常在这个处理办公系统、哦、Word 啊 PowerPoint Excel， 如果今天有个 AI 来帮你，你会想用吗？ 我自己看到 Copilot 的时候，我本人个人户都觉得心动了，对，何况是企业主老板，呵呵，他只听过 OpenAI 的，他可能就会选择 Copilot， 是对他来讲是最好，而且他进入障碍是最低的、哦、那 Microsoft 是这样子，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对手好了，比较像是 AI 啊， AI 的这个竞争对手、哦、Alphabet Google 这个第三季的营收成长 11%、哦、广告业务呢诶很好哦，大反弹、哦、主要在这个成长营就是广告业务、哦、不过股价竟然在这个财报之后竟然是跌了 9%， 投资人看到是什么，是云端业务吗？第一轮我们先从数字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首先第三季的营收、766亿美元左右，那这个数字呢是历史新高， 那 EPS 1.6 呢也是历史新高，
不错啊。
所以单就第三届数据来看的话，其实看不到什么破绽的。那我们来看它两个主要的一个事业，第一个就是服务。那服务型里面大部分都是广告嘛，尤其是 Google 是以搜寻广告为主的。那在这一季也回到一个双位数的成长。那 YouTube 部分虽然说看起来有很多竞争，但是它的年增也开始出现双位数了，比方说整个广告的事业是持续上扬的。但是这是比较令人担忧的是云端，云端它的营收的年增是降到 22.5%， 那比上一季的 28% 都还要低于预期的，也使说大家在反映 Google 财报那边是比较负面的。它股票财报公布那一天是大跌将近 10%。 那我们来其实有几个重点可以在这次财报中探讨。第一个就是大家在广告的营收亮眼，那其实之前在 Microsoft 推出不管是说跟 OpenAI 的合作还是 Bing 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搜寻引擎会不会威胁到 Google 的地位，那其实现在数字来看是没有的。
是
现在 Google Chrome 或是 Google Search 的一个占有率都是龙头地位，而且跟去年十月就是在整个 OpenAI 推出前是没有太大差异的。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说他们在广告这个地位是稳固的，也是只说他现在广告营收是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就第二个就是比较刚刚就要担心的是云端，尤其是看到微软他的在 AI 的帮助下的企业云端的事业的年增又开始回升情况下， Google 反而还有点下滑，那这可能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部分。
好，那就来问一下 M 大咯， Google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真的是云端拖垮整家吗？
我们刚才讲它今年营收增长 11%， 对不对？这一季啊，这一季营收增长 11%， 可是你去看它的 operating income， 它的营业利益只成长 8%。 那一般来讲像这样子的公司，这种软体公司营收越高的时候 operating income 的成长应该要比营收还要高了，因为它有所谓的营运的杠杆，营运的效率会拉高。为什么 operating income 只成长 8%？ 很简单嘛，裁员才不够嘛。这一季财报表现最亮眼的两家微软 Meta 都是裁员裁最凶的公司，他们都裁一波两波三波，一直裁、
已经不知道几波了。
Google 就只裁一波而已啊。所以好了，这有点开玩笑，因为如果你是 Google 员工听了可能不太开心，但是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从财务的数字来角度来讲，其实 Google 的在人员精简这件事情其实做的是没有其他科技
这么到位
的。那所以才导致于说，明明理论上营收成长 11%， 我的预期应该是你的 operating income 要增长 14% 15% 才对，才合理，没有你只增长 8%。 那接下来讲广告，我觉得 Google 其实受益整个广告市场的回追，因为其实今年第三季所有的广告厂商的网络广告的营业上都表现还不错啦，所以是整个市场水涨船高。不过 YouTube 这边的成长的确还算是走出一个低潮啦，因为 YouTube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一个低潮，现在算是走出来的。至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云端的部分， Google Cloud 的部分的确是市场现在比较忧心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其实三大公有云业者 Google 的 size 是最小的，
对，
一般来讲你市占率最低， size 最小，你的成长率应该是要
最高
的，最高。结果你这一季的成长率居然输给 Azure， 而且你还在减速，因为你今年第一季第二季都有 28% 的成长率，这一季只剩 22.5% 的成长率。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人家在成长加速，你在成长减速，发生什么事？我跟你讲，大家不知道原因，因为 Google 也没讲那么明白。 Google 就说有啦， Customer 在做 Optimization， 在做这个资料使用量的一个优化，所以
OK，
我用量优化，我就用的量就变少，用的量变少，我付的给账单变少，所以这是降速的一个原因，成长的速度减速的原因。但是 Google 也说啊，可是我们的 AI 也很强啊，那问题来了，请问你的 AI 到底多强？我们不知道，因为三大公有云业者都说 AI 很强，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它多强，只有微软告诉我们说贡献 3% 的成长，算是多给一点点资讯。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理解的状况是，的确谷歌的 Google Cloud 它的非 AI 的 用量的确现在看起来成长没有像之前那么快的。那 AI 的部分可能成长蛮多的，可是占比可能没有很高，所以在整体的结果看起来就是它的成长是减速的，这的确会让人有点忧心哦。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 AI， 今年大家讲 AI， 可是在所有的云服务业者或科技巨头里面，大家觉得 AI 谁最厉害？应该第一名应该大家应该觉得是 Google 吧，对不对？那当然了，那两大阵营微软加 OpenAI 的合作跟 Google， 那 Google 你理论上应该要交差不多的成绩吧，甚至你的量体是最小，你应该表现更好吧。没有啊，那是不是 Google 的 AI 的 offering在市场上现在接受度比想象中的没有那么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会需要担心的一点哦。
我补充一下，其实最近有很多外部的报告其实有做出来，就是问企业说对于哪一些智慧云的应用，或者说企业云端事业的运用，他们会优先选哪个企业？
是，
其实微软都达到一半以上的支持数。那其实这对于不管是 AWS 还是对于 Google 的企业云端来说，都是一个小小的危机。
OK， 好，那我们这样听完了 Google， 大家知道这个 Cloud 这边真的要去注意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跟这个 Mila 聊的时候也在讲说 Google 现在的讲法是说、可能在做 Customer 的这个 Optimization 嘛，但其实 这件事情好像之前两朵云的他们也有讲，
对，其实像微软跟 AWS 他们大概在去年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说、啊、我们成长不会那么快，因为我们的客户有经济上的压力、要少花点钱，所以我们努力全力协助他们，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好几季了，而在这一季微软也好 AWS 也好，他们都告诉我们一件事，说这件事情已经稳定了，
优化完成
了，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到完全完成、可是已经不会再加速优化了、
okay、
你说这件事影响大概已经会慢慢的 减少了，不会再变多了，
但 Alphabet 却提了，
Alphabet 却变高了，
对，
所以 这点的确是我们要值得注意的一点
了、好，这样提醒给这个听众朋友了、那接下来一样这个广告的部分我们来聊一聊，一样是这个 Alphabet 的这个竞争对手就是 Meta 了、这个 Mila 其实在这个最近的节目也有提到，脸书的广告印钞机终于归位、这个左爆 AI 右烧元宇宙、这一局表现如何，我们一样先从数据先开始看好了，Dylan。
好， Meta 在第三季的营收也是非常亮眼，$341，那它的年增率也是达到 23.2%，EPS 4.4， 营收跟 EPS 都是创历史新高、那在它主要的业务里面其实就是 广告嘛，那广告是的进一步回升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尤其是它在每日跟每月的活跃用户数的绝对值也都回到了应该说持续创历史新高、代表说它已经应该完全摆脱之前、Apple 隐私权政策带来的阴霾，
是，
那这是第一个，这是 Meta 财报一个亮点。那第二个是大家可能会在过去几季会比较关心的元宇宙呢，那这一次呢虽然说他还是在财报会上有提啦，不过市场上对他我觉得在营收的方面呢、在接下来可能短期内是没有太多期待，尤其他自己也说元宇宙的支出因为折旧的关系明年可能会再进一步的提升、那第三个呢，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是他在财报会上有稍微讲一句话，他没有很放大 这个部分，但是有引发大家的对于 广告营收 预期的担忧，就是他讲到以巴冲突、因为以巴冲突其实会对伊斯兰世界很多那种跨国企业厂商的广告投放都会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时候不太适合在那些伊斯兰世界投放广告、
不能太出头，
对，不能太出头、所以这个部分呢Meta 整个第三季的数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过他有提到以巴冲突的担忧、那特别想要听 Mila 对这部分怎么看。
如果是以巴这一块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有可能发生啦，因为这个是传统广告市场的一个 pattern 嘛，他们说只要发生战争或发生比较大的天灾的时候，他们都有观察到广告支出是有一些下降的一个现象，
有广告主缩手，
所以其实我觉得 Meta 现在就出来打预防针而已啦、那到底会不会发生，或者是说他其他区域其他地方的成长会 cover 掉这部分的衰退，我觉得其实很有可能的。我目前对于他第四季的成绩单应该还是蛮看好的，只是我觉得他就打个预防针而已，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巴战争会怎么演变嘛。那如果变得更严重怎么办，如果伊朗参战变成一个更区域性的战争，的确影响就会变大了。
不过整个广告业都会受到影响，如果真的冲突，
对，这不是单一一家公司的问题、
这是地图炮，
所有，对，这是地图炮，就整个广告产业都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 Meta 这一季齁，我觉得如果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讲裁员裁的厉害的微软 跟这个 Meta 两家、你看他看哪个数字，看 operating margin 嘛，看营业利率嘛，这一季他营业率是 40.3%、
是，
这个数字你知道去年同期去年第三季才 20%、
哇，
它翻倍耶，对不对、
okay.
这个数字跟疫情的高峰是差不多的、疫情高峰那个时候Meta 广告完全卖不完，然后不是完全就完全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啦，
供不应求，不能讲卖不完，供不应求。然后价格超贵超贵，可是那个时候的营业利率跟现在差不多，所以你想、现在不是疫情期间的，就它营业利率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的水准，这就是它的我们讲 year of efficiency， 真的看起来是有得到功效的、那我们讲到广告，广告能够成长那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用户用量增加了嘛，那就算是大家都喊说要死很久的那个 Facebook， 在北美的 DAU 也是成长的哦，所以它的用户人数是越来越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Engagement， 就是用户的参与花的时间、然后互动都增加的。
是，
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他们在过去这一年就推两个东西嘛，一个叫做他们之前叫做 Content Discovery Engine 内容发现引擎，他们这一季不知道为什么不提这个名字，可能内部改，他们现在叫做 AI Recommendation，
一定要有 AI 就对了，
他们就这样加上 AI 哦。好，那反正就是，所以你们现在看脸书是不是常常看到一些你没追踪的人就为您推荐，
为您推荐，对，
他说这光这个部分呢就大幅增加了他们使用者的停留时间、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什么？短影音嘛、短影音 因为因应 TikTok 的威胁，他们就推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过去这一年，这个 Meta 这边的端云叫 Reels 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有一件事情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你知道他们在过去这几集，他们一直跟大家说 Reels 哦，流量不错，可是对我们营收是负贡献哦，因为广告商这是新的广告格式嘛，所以广告商比较不会下嘛，然后我们自己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在 Reels 广告交出很好的成效，广告商才会竞标嘛，所以他在前几季一直警告大家说。Reels 的收入是负贡献的，结果他们居然在这一季说Reels 已经达到所谓的这个 revenue neutral， 就是
OK，
就他的每一个广告播放出去可能替公司带来的贡献是跟公司平均是一样的
OK。
我跟你讲这件事是蛮超乎我意料的，因为我本来预期这件事情可能要到明年的下半年才有机会发生，所以他我觉得这也很厉害，就是 Meta 就是一个超级会赚钱的公司啊，所以为什么我科技巨头节目给下下标题说哦，他印钞机的能力回来，就是他如果他是那种我看那种超级英雄片，他就是一个有印钞机能力的一个公司，超级会印钱的。那所以这个是广告的部分，元宇宙的部分呢？哇，他这一季，你知道，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元宇宙现在不红了嘛，所以你就看到到处网络上到处人在唱衰他。而且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 Meta 要裁掉他的元宇宙的这个晶片开发的部门，就是说我不要用自己的晶片了，我就用 Qualcomm 的就好。
你说 Oculus 发布会的隔天对不对？
然后结果我就看网络上很多人说我 Meta 放弃元宇宙了，放弃元宇宙，甚至媒体都下标，我想说你们会不会太瞎， Meta 没有要放弃元宇宙，你看他这一季亏损多少钱，这一季亏损$37亿，1000亿台币啊，哪一家公司一季亏损1000亿台币叫做要放弃那个事业的，没有嘛，放弃就是我裁一裁，我下一季就亏损零，对不对，没有。而且他说什么我明年还要亏更多，那请问这叫做要放弃吗？我看今年我估计他今年大概亏155亿到160亿美元之间。
是哦，
那你想，明年如果要亏更多，那亏多少？180亿美元吧，还是200亿美元？有可能，对不对？那不过、哦、现在比较好是市场现在不惩罚这件事情了。之前市场都惩罚这件事嘛，因为就你广告不赚钱，你现在给我浪费钱。
对对 对, 对, 对，
那没有啊，你现在广告很会赚，是不是？
还可以
浪费一点，
可 以,
可以。那就你想嘛，如果今天一个家庭里面的主要的主要赚钱那个人。他现在失业，你说你怎么还可以去买 Xbox？ 你不准给我去买 PS5 啊！啊，你升官加薪啊，你可以啊，你那个 PS5 就买啊，都可以买五台啊，可以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市场对他看法其实是这个样子了。但是 Meta 最后补充一点喽，现在有个产品 ，Meta 产品非常非常被低估，是他们在上一次跟 Quest 的发表会一起 ，Quest 3的发表会一起宣布的 Ray-Ban Smart Glasses。第二代、哦、叫做跟雷朋就太阳眼镜那个品牌雷朋合作的智能眼镜，那这个智能眼镜呢，老实讲第一代卖超烂啊，根本没有卖出、听说连10万只都没有卖出去。
对，
我告诉你，我认为第二代会很红，会卖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它 这个智能眼镜未来会什么，会附带 Meta 的 AI 语音助理。简单讲、你就戴着这个眼镜，对不对？你走在路上你看到什么，你就直接跟 AI 讲话说，哎 Meta AI 帮我看一下这只动物是什么？假如你看到一只路上的一只鸟，你不知道什么动物，你那个眼睛上面是有 camera， 所以就直接帮你看到你眼睛看到的东西，然后他就直接帮你透过 Meta 的大多模态的模型去，告诉你啊，这只鸟呢 是一只台湾蓝雀、哦天哪、台湾蓝雀可以吃吗？你可以问他了、他说哦，这是保育类的，不能吃，对不对？那你吃了你可能被抓，他就直接告诉你这些东西。那你想、你今天如果出国，你知道我们现在出国，我现在去日本、韩国啊，因为我日文、韩文很烂嘛，所以我们都要看 Google 翻译，对不
对？
那 Google 他们现在或者是 Microsoft 的那个 Lens 都一样，就是你拿你的手机的相机去弄一下，他就帮你及时翻译的。可是你还是很麻烦，你还是要开手机，
多一道动作。
那你未来就不用了，你就戴着眼镜说：“哎，这个菜单里面讲什么？”那他现在这个 Meta 的这个 Smart Glass， 他不会秀在你眼前，可是他可以念给你听嘛。他说第一道菜是辣炒年糕，800块韩元，他就开始念给你听了。那请问这东西是不是一个超强超强的功能？我跟你讲，这东西超强的，所以等他出了，我就已经去买一支来玩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有可能是 Meta 的下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力，因为你知道 Meta 的广告已经很会赚。那 Meta 下一步的成长在哪边？现在看起来他们锁定的叫做 Chatbot， 而且是所谓的 Business Chat。 你知道现在很多企业不是都在脸书上面有他的粉专吗？然后你就会跟他聊天、做一些机器人服务、你介绍你的产品或者是做客服，对不 对？现在他们的确有些比较简单的机器人，
是，
所以因为他很简单，他不太能够收钱，对不对？假设未来他每个机器人都是一个 AI， 你觉得企业愿不愿意付钱？企业愿意啊，只要你能够帮我转单，我为什么不付？
对
对不对？我就付月费，我的粉专就是看 处理了多少个 request 我就付多少钱、或者处理客服的 request 因为你会减、一定比真人便宜嘛、所以这可能是 Meta 未来一块现在还看不到可是我觉得一年内就有可能会出现的营收哦。
就是说 Meta 其实在AI 这一块应用比其他人都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原本有很强的社群
对
那有很多企业也原本就在上面有粉专那它在这一块的营收的贡献可能就会比其他企业还要多、因为 Meta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大家以前会说、我们现在不用 Facebook 开始改用 Instagram 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数字是两个同时都在增长比方说 AI 对它的贡献是真的是越来越大尤其是看到明年还有可能有更多的产品的推出、那比方说 Meta 的事业性是更比我们想象中更远不只是现在看到广告营收而已
确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AI 应用大家都在想说、不要再去想说 AI 开创怎么样新的应用啊怎样子杀手级啊什么因为那个只可能是万中取一大家应该想的是 AI 如果在你的本业上去做好那其实 Meta 它本身就有这么多的载体所以他应该最有能力去把这些 AI 可以导入的哦。好，那这就是这个 Meta 的部分。接下来问下一间哦，下一间跳通一点哦，跟电商相关，当然就 Amazon。Amazon 的营收跟获利都是优于市场预期。好，云端事业的营收跟广告营收全部都高于预期。哈，听起来在我刚刚讲的都很好。那年底又是旺季啦，啊，这个 Q4 又是旺季的，所以它股价呢盘后啊，反而是另外一个样貌，盘后是大涨的哦。公布完盘后大涨，表现这么亮眼，第三季的数字究竟是怎么样？第一人跟大家分享吧。
好，因为Amazon我们在看的时候，他说是电商嘛，那在总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就是要看全球的现在消费的动能是不是有回温。那以现在第三季的初步的数字来看，是看起来不错的。现在第三季营收是达到1430亿美元，年增率是回到12.6%。比方说，他在第三季做的 Prime Day 的销售是很明显的回温的。尤其是不管看到北美。或者是国际电商的营收年增都回到了双位数的成长所以在电商的总体的数字来说是 还表现还不错的在 AWS 的部分呢营收大概跟上季持平年增率持平大概是 12.3 然后上季是 12.2 那还是维持双位数的成长不过我们在亚马逊的部分我们还是看到有一点点小小隐忧第一个他给了财测的下一季的年增可能会跟这一季可能会小小衰退或是大致持平比方说第四季的消费旺季是不是能如期的出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事情是、我们可能看到亚马逊在这一次的销售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比较偏向低价的 而不是像、过去的是那种、消费性电子在卖比较高价的单价那这部分可能请 Mula 帮忙补充一下
好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亚马逊这一季电商营收很值得注视的一点就是它的销售品项的单价其实在降低了他说很明显的看到消费者正在选择更便宜的产品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当成一个总经的橱窗啦我觉得的确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力似乎正在降低之中那这一点当然财经 APP 整天看总经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重视总经接下来的发展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参考的数据了那我觉得单一数据或许不能给我们什么结论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以要忽视掉的一个数据那我觉得亚马逊这一季电商的部分刚刚这个丁内有讲到其实它的状况很好哦，那特别好我觉得我们刚才讲一样像我们刚刚的数据 operating margin 就是营业利益率、它这一季的营业利益率呢是史上第二高 7.8% 就整个公司、是仅次于疫情的最高点、也就是说它比疫情前更高、那我们知道去年亚马逊很惨因为去年它有两季是亏损的而且整个 operating margin 很低、它现在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简单讲它花了一年你知道 我之前有讲一个有趣的是去年、大家都在拼 AI 就只有亚马逊在拼省钱在拼物流、但是也看到成果了嘛他现在物流哇整个效率提升很多他一个最大的改变他就是从全国靠一个全国性的发货中心现在变成八个区域型的中心这件事情呢让他们第一个成本降低、他们的说法就是你要换手越少次成本就越低第二个是什么送到消费者的家里就越快、
okay.
然后他主要是透过 AI 来做这个说、哪边要补货哪边的库存要多少就对做一个预测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件事情我看起来、这个趋势只会越来越好这件事情不会越来越差、就是说他们这个他们的物流的效率我觉得未来这几季应该还会出现明显的提升而且随着它的使用量越来越高它这件事情它的飞轮只会越来越强啊别忘了他们今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流的策略叫做 Buy with Prime就是说他现在说你就算用 Shopify 用别的地方架站的电商你也可以用我们的 Prime 的这个货运、那为什么呢那你东西都要放我仓库
对
我的量体就变大只要量体变大、我的经济效益就越好所以这是亚马逊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飞轮、这也是跟他们以往的 营运策略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以往亚马逊说你一定要在我这里买才行，现在没有没有，你在别地方都买买都可以，反正最后赚到钱的都是我，
都是
我的物流，对不对？
对。
那亚马逊的 AWS 的部分呢，当然它目前的表现我觉得这一季我觉得就是介于 Azure 跟 Google 中间啦，可是亚马逊也知道外界担心它嘛，因为亚马逊是现在的 public cloud 最大的，可是大家就说那你微软的成长率都比你高啊，什么时候你会被追过，特别 AI 现在微软看起来这么强，那亚马逊怎么办？亚马逊就只能说，他说啊，第一个用户的 data 还在我们家嘛，你要做你要做 AI 运算data 难道你要去用别的地方的 data 然后去另外一个云计算吗？不会嘛，你要希望在一个地方运算，所以他就告诉大家说别担心不要担心，当然啦外他这样讲外界还是会担心啦，所以我觉得他重要的另外一个是他们在近期不是重金投资了 Anthropy 嘛，好，那他投资了这样的 AI 新创的重点是什么？他就要取得人家的大型语言模型嘛，就说好啦，那你那个微软你有 ChatGPT 你有 GPT 对不对Google 你有 Palm 2或者接下来的 Gemini， 那我亚马逊之前其实他们之前有发展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可是恐怕没有这么厉害，
所以他接外部
没关系，我现在买了不是我们投资了 Anthropy、那人家的什么 Cloudy 2、拿来用，这也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嘛，所以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在追、而且我觉得亚马逊也不是吃素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了。那我觉得这是以上亚马逊看到一些重点。
OK， 其实亚马逊我们那时候就有讲了，当时他在讲 AWS 的时候，亚马逊很早就讲，他说用户的生活习性跟用户的 data 还在我家，那他到底这个的优势还能 hold 多久？看他现在 AI 他还是要追一下，然后因为别的云都在追了，他不可能说自己开发然后最后没有 apply 上去。
亚马逊我再补充一点好了，这一点可能外界会有点没有人注意到，可是我要讲的是他的 video Amazon Prime Video、其实亚马逊过去这一年哦，他非常认真的在投资 Amazon Prime Video， 而且根据亚马逊他自己说法，他说他现在亚马逊的那个美国的 Prime 会员，我们叫尊荣会员，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会员系统嘛。他说现在大部分人 sign up 这个 Prime 会员，第一重点的原因是免运费、快速到货跟免运，第二重点就是 Prime Video，
真的，所
以他认为 Prime Video 已经开始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了。所以我亚马逊他接下来会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会开始把Amazon Prime Video 当成一个像 Netflix 这么独立这么重点的事业去经营的。他现在在美国采取了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做体育赛事，因为 Netflix 不做体育赛事嘛、
okay.
因为体育赛事的转播权很贵，
是，
所以现在就两家在做，一个是苹果一个是 Amazon、这两家钱都超多的嘛，所以没关系，我 Netflix 没有什么，我刚好有，来你现在想看最新的 NFL 比赛或者什么别的、没关系 Netflix 不会有，我有、所以你砍掉你剪掉你的那个有线电视之后你要去哪里看，你就来我这里看了。所以我就认为 Amazon 接下来在 Prime Video 投资只会越来越大，我相信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他们看中的下一个重点的业务。
OK， 好，那这样听众朋友有一些 take away 了、就是 Amazon 部分除了刚刚讲到那些之外， Amazon 他要攻的 Prime Video 也是接下来可以去 follow 的重点、他确实切入一个就是 Netflix 现在没有到达的地方，那他的竞争对手反而变成是 Apple、那他们怎么接下来的此消彼长，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总结来说啦，上面的四家营收基本上在 Q3 表现都拍拍手还不错、最后来聊苹果了、我是不是语气要放 low 一点，最后来聊苹果他受到一些这个他的说辞啦、有一些中国市场的疲弱影响啊，他的营收已经是连四季下滑了、那大家想说、iPhone 15啊钛金属啊这些应该都很好啊，那 Apple 的数字究竟是怎么样的？ Dylan，
好， Apple 第三季我觉得财报是一喜一忧，那忧的部分在产品的部分，产品就是包含像 iPhone、iPad 或者什么穿戴式设备，这些整体的销售年减是 -5.3%、这个数字还比上一季的 -4.4% 的衰退幅度还要更为扩大、那当然除了 iPhone 在中国销售是有趋缓的情况下，还有 Mac， 因为 Mac 因为产品周期的关系、今年的新品是在第四季，然后去年是在第三季，所以它的 Mac 的衰退达到将近 -34%， 所以让它整个产品的销售是、持续在下滑的，那这次可能是比较大的隐忧、那喜的部分是在哪里呢？是在服务的部分的成长是年增率达到 16.3%、比上一季的 8.2% 还要来进一步的提升，重点是它的绝对值创下历史新高了、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 Apple 就是在第三季的部分表现是一喜一忧啦、那在下一季的财测，因为苹果其实不会给财测的，不过它在、这一次的财报会上有讲了一句话，就它预估这一季就是到12月底前的这一季呢，营收会跟去年相似，代表说它年增可能是持平的、就是零，可能是零成长、那它表示说因为第四季其实苹果的销售的旺季，尤其是 iPhone 的销售嘛，那表示说它这个可能认为是成长是比较平淡的一个状况。
OK， 那这个 Mula 在节目里面好像提苹果提蛮久了，都提醒爱朱怡哦。啊，这一次你的观察是什么？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要理解苹果的一个重点是哦，它其实智慧型手机本身是一个非常饱和的市场，也就是说全世界有该有手机也都有了嘛。苹果还能维持成长的很重要一点是它在 taking share， 它在市占率方面从 Android 这边其实它还是在持续的去拿，特别是这些开发中国家。
是，
但是呢其实在 iPhone 14的那个世代，我就一直上次上节目我也说，其实我觉得 iPhone 14整个世代是不会比 iPhone 13成长的、哦、那结、okay. 最后一年过去其实它真的没有成长、哦、
确实如此、
嗯、那接下来 iPhone 15，我觉得 iPhone 15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比我预期的差一些些。我本来预期 iPhone 15应该要比 iPhone 14要成长5-10%、哦、因为我觉得它有个很重要的升级、哦、或许技术上未必是升级啦，但是不是黑科技好吧，它是消费者利益的升级，就是它从 Lightning Port 换成 USB Type-C 嘛、哦、那你说什么钛金属那些、嗯、可能对于重视外观的比较重要、嗯、但我们是实用型的，所以我认为 USB Type-C 的这个升级是很有价值的，对消费者利益很大，是，但是它这一季其实只有成长 2.7%、哦、那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 maybe 来自中国市场了、
okay.
因为中国市场华为嘛，大家知道华为不是今年也出了他们的这个 Mate Pro 60嘛、嗯、那这一代虽然老实讲它的 CPU 是两年前的水准啊，不过毕竟华为已经很久没有出这种所谓号称高阶的手机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他们有点爱国新商品了、嗯、那毕竟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我已经花钱买一只华为，我就不太可能有钱去买
替代了吗
苹果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苹果的中国市场稍微是有些影响的，所以 maybe 把中国市场的影响恢复的话，或许其实会比较接近 maybe 4-5% 的这样成长率啊，但是当然这还是我原本预期的一个低标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整个市场、哦、对于这些手机的消费还是处于一种谷底吧，还是没有到很强的消费力哦、
嗯、
那至于 Mac 跟 iPad 呢，我觉得其实也面临类似的状况，我觉得甚至应该讲说我们觉得未来今年是2023年底了嘛，我觉得甚至到2024年我觉得整个市场应该都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成长啦、
嗯
哦、那最好就是持平或小幅成长、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嗯、不过刚刚Dylan有说到嘛，其实苹果这一季的亮点就是服务，那我觉得苹果这一季、哦、你看营收是衰退的，可是它的营业利是成长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因为它毛利率成长了、
嗯、
毛利率成长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产品卖比较贵，因为之前这一代大家都买那个 iPhone 15 Pro Max Pro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就买最贵的那一个、哦、那所以这个它这最贵的这个版本毛利率是最高的，所以当然是赚最多钱。第二个就是服务事业的成长、哦、那我觉得你如果长期关心苹果服务事业，我觉得最近这两季有个很重要的趋势开始出现了，就是苹果的服务事业的成长开始跟它的硬体销售有一点点脱钩哦。
哦，
因为传统来讲，你知道苹果当然它一直没有公布苹果的这个服务事业的细项，但是它在某年曾经有说过，其实苹果服务事业里面最大的一块叫做 Apple Care，就是你买苹果的，无论是买手机、买电脑都有保固嘛，我买个两年保固、三年保固，而这个东西跟硬体的销售很有关系，因为你买新机才需要新的保固嘛，对不对？哦，所以其实就这样讲，你买这手机过了三年之后，你会再去买保固吗？不太可能嘛。所以其实通常是新机，所以其实苹果的服务营收以前一直跟硬体的销售量有蛮明确的关系的，
同步的。
但是在过去这两季，苹果的服务营收都逆势了，硬体是衰退，可是苹果的服务营收反而是加速成长、嗯、这代表什么？代表苹果的生根在过去这两年开始生根，它的服务事业开始看到成效了、哦、他们说包含 App Store 可能跟总体经济比较有关系啦，就很像那个 Retail 那边的复苏、嗯、也就是当做一些小游戏的消费金额，可是你去看 Advertising、或者是这个Cloud iCloud、嗯嗯、或者是所谓的 payment、哦、你知道苹果的 payment 现在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Apple Pay、
嗯、包含了这个 Apple 连 Apple TV Plus 这个老实讲在串流领域大家都看成是 maybe 不知道
比较下面
排在很后面，对，都创下历史新高的营收，所以其实是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苹果未来这几年最重要的成长动能。那这个部分的成长动能最大的意义就是它毛利率很高嘛，所以它对于营收跟获利的贡营收的贡它对获利的贡献会高于对营收的贡献。
嗯，
那或许这是苹果未来这几年最重要的一个看点。
好，所以刚刚 Mila 讲到一个重点哦，看起来 service income 可能是 Apple 接下来成长很重要的引擎。我这边想要额外再多问一个，刚刚 Mila 讲到嘛，哎，产品现在手机啊、Mac 啊、什么 iPad 啊，看起来就是能持平就算是不错了。那我当然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 Apple Vision Pro 它会不会成为明年帮助 Apple Hardware 一个很重要的营收来源？
Apple Vision Pro 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看它能够生产出几台嘛，对不对？
重点是供给的。
因为其实在过去 这一季哦，然后 Apple Vision Pro 发表会之后，大家就各市场有各种数字，最低的我看到20万，年产20万台，最高的大概是年产100万台，那我们就假装在这个数字里面。
对，
那不管它出的是20万台或100万台，我认为都卖光。因为苹果这个产品它的确在市场上有非常高的吸引力，光吸引所谓的开发者跟所谓的最高阶的长线用户，大概100万台应该也都可以秒杀卖光吧。所以但是它最好的状况，如果卖100万台，对苹果营收的贡献 maybe 就2-3% 了，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 它整个量体还是毕竟是比较小的。那所以我觉得你要看 Apple Vision Pro， 我觉得它如果要真的对苹果有比较明确的贡献，我觉得可能要看到当苹果推出平价版，因为它现在这一台 是比较贵的嘛，3000多美金嘛。那我觉得苹果 maybe 明年或后年有可能推出一个比较便宜的版本， maybe 400块、500块美金，那或许那个机器、欸、没有，它不会那么便宜、啊、大概1500块美金，对不起，苹果不会做到400块。我觉得1000到1500块美金这个机种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对苹果有蛮大的贡献。可是你要我猜timing， 我猜2025了，我认为2024还看不到。
嗯，反正 Apple Vision Pro 看起来2024它顶多就是先打一个市场，然后吃 first mover， 顶多最好预估100万台，那也对营收贡献看起来不会太大。如果真的要对于营收或是市占有很大的贡献，要么就是出平价版，要么就是要把 supply 再拉高一些了。好，我们也把这个五大科技就讲完了。那刚刚为什么说加呢？因为我现在在听众朋友这个在现在听到这个 moment 应该也很 care 的一家公司，也就是这个 Elon Musk 的特斯拉。那他的最近的股价表现其实是蛮令市场就是吃惊的，然后第三季的这个交出来的成绩单，这四年来的单季最差了，那股价也是这样的表现。那我们先请 Dylan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数字上是怎么走。
好，那特斯拉第三季的总营收是233.5亿美元，
是
年增率只有 8.8%， 那上一季其实有 47% 的增长，所以其实这一季的成长是很明显趋缓的。
哦，我们确定数字没讲错嘛，对不对？上一季是47嘛。
对，然后在营业利益的年增率的部分则是衰退负 52%、那上一季只有衰退负 2% 左右，那这是连续第三季的衰退。当然说第三季的表现不好，原因有部分是因为工厂维修的关系，
它产线升级了，因为它上海的工厂它 Model 3改版嘛，就变 Model 3 Highland 嘛，所以它其实它的主要的 Model 3的生产其实几乎停工了一个月吧，所以当然它就影响车出车了。它德州这边也有一点影响，因为德州他们把一些产线要改装的 Cybertruck 的产线，所以其实也影响了这个奥斯汀超级工厂的 Model Y 的生产的速率。
对，那我在这财报中我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毛利率啊，或者是说它的营业利率 也在持续的下降。那如果是看汽车扣除掉绿能点数的收入的毛利率只剩下 18.1%、那这是19年来新低，那表示说它可能还是想去透过降价方式去扩展它的市占率，尤其在中国 这个部分。
是
第二个就是 Model 2的一个生产感觉可能 明年才会开始出来，因为其实很多厂商的做法是在比如看到需求放缓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要靠着低价的一个机型，比如像 iPhone 他就可能有 SE 的系列去抢攻这一块的一个市占率，但是 Model 2的部分明年才有可能看得到。第三个就是大家可能最关注就是 Cybertruck， 就今年已经延了好几个月，延了好几个季，那今年11月感觉终于要开始交货了。
是，
那不过他其实有比较可能悲观一点点，他2025年前说他大概每一年只能生产25万台，其实跟现在大概200万的订单这个数字其实是有一点点，
大家可以除一下，
对，是有点少的，尤其是大家已经等了这么久了。那我也想要听 Mula 分享一下就是对于 Cybertruck 或是其他的一些汽车销售的看法。
好了，其实我觉得特斯拉这一季的财报我觉得虽然整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财报，可是老实讲我觉得大多数也都在预期之内。所以我觉得这次特斯拉股价会在发表财报之后大跌，其实我觉得主要跟他电话会议有关，
关键在电话会议，
因为整个电话会议 Elon Musk 听起来就是一副我好难过，好压力好大哦，
对，
我快崩溃。那我觉得大家，我跟你讲，我当下听那个电话会议，我就觉得你是不是下一秒钟你叫 mental breakdown， 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哎，
这么严重。
我这样讲好了，其实一般的公司如果我的财报没有很好，
是
我通常会在财报会里面装的比较乐观一点，
讲未来，讲未来，
然后讲一些未来的好笑，就算是发乐票也没有关系，那至少大家会觉得说好了，好，你公司管理者来看好吗？结果整场电话会议里面我觉得马斯克气压非常的低迷啦，所以我觉得市场事实上是因为在电话会议里面的这个状况 才比较出现比较大的下跌。所以哇，如果连马斯克这种人都觉得压力很大，那是不是特斯拉真的压力很大，对不对？那刚刚第一人讲的数字，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第三季我觉得是比理论上它的实际状况下稍微差一点，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工厂的这个改装造成的一些停运，否则你光做这一季多交个两万台三万台车，其实毛利率就不会一样了。那事实上，所以我觉得这一季的毛利率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如同预期啦，而且事实上第四季一定会回升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因素。但是我觉得特斯拉，我们先讲你刚刚讲的另外两个东西，一个是 Model 2， 一个是 Cybertruck。我觉得 Model 2现在的问题是它真的没有那么快，因为如果特斯拉到现在都还没有宣布，因为他们现在他们内部也不叫 Model 2，它叫做 Next Gen Platform，下一代的平台。那他到现在没有发布啊，他可能明年才发布这个平台的概念。那你说如果明年才发布，他可能到后年才发布车型，然后在大后年才出车，才能交货。所以你去想这件事，特斯拉他每做一台新车，他就会整个工厂要重新设计，产线重新设计。你觉得他是一年出得来吗？他一年根本出不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市场上扣掉马斯克的那个很低迷的情绪啊，我觉得市场上是对于特斯拉的一些新品出来的一些速度，我觉得在这次得到比较负面的消息。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开这个电话会议之前，如果应该说我们在开这个电话会议的时候，马斯克说哦，那个下一代的平台我们下个月就会公布了，哇市场一定很开心，对不对？或者我们已经开始在某个厂线开始测试了，哦市场超开心。没有，他说哦，我们不能讲任何事情，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看起来很遥远。那好，如果说因为今年2023嘛，所以看起来 Next Gen Platform 可能要2026年才能贡献到特斯拉，所以这不是未来两三年会看到营收，对不对？
对。
那下一个 Cybertruck 的问题就是产量太少嘛，对。我在讲美国现在卖第一名的 Pickup 车一年可以卖60万台啊，第二名可能也可以卖50万台啊，就特斯拉明年2024说不定只能出10万台，后年可能2025它可以做25万台。市场没有这么小好吗？你以为你特斯拉车大家不要吗？特斯拉这个 Cybertruck 看起来这么酷，我猜卖的一定会很好。那问题是你就没办法生产这么快嘛，因为他我觉得马斯克他们当初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采取了一些比较创新的做法，包括他车身是用不锈钢嘛，
对，
不锈钢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加工，因为太硬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现在遇到一些困难。那他接下来讲了一个数字叫做哇，我们要让 Cybertruck 变成 cash flow positive， 就是每卖一台车拿进的现金比花的现金多，要等很久啊，要等2025年我跟你讲我没有那么担心这件事，我觉得2024年说明他每一台车的单位的 cash flow 其实应该都可以 positive 了，因为特斯拉在这个方面的能力一直是非常好，所以我并不觉得他会事实上他只有说2025年可以解决量产问题，他其实上他没有讲2025年才会解决 cash flow positive 的问题，你如果回去看这逐字稿。所以我比较乐观认为，我认为他的每一台车卖一台车能够赚钱，我觉得明年应该就可以达成了。那一开始你看我们11月要交车，12月要交，今年大概就交了几千辆，当然是亏钱的，可是明年如果能够交到10万台车的话，一个月可以做到1万出头台车，我觉得下半年应该是可以赚钱的。
就像 Musk 说的，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他现在正在 suffer 这一段啊。对， 我多问这个特斯拉问题哦，特斯拉过往他只要这个 Elon Musk 哦，他喊降价哦，股价就会喷哦，大家觉得哦降价那是不是拼吃战手，但最近这几次好像降价起来，这个市场的这个尤其是行情的好像就没有这么 follow 他做这套逻辑了。 M大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毛利率有一点点关系哦，因为这样讲啊，特斯拉它以前哦，它因为它的成长是快速的在成长，所以它的成本是非常快速的在降低，所以它即使降低它的毛利率降价，它的毛利率可能都还在持平或者上升哦。
是，
可是今年的状况不一样，因为今年它的降价并不是因为它的成本降很多，它成本有降啊，从年初到现在每台车成本大概降了大概 5% 左右吧，因为它价格降更多啊，它价格从年初到现在 maybe 降比较一些车型甚至有降到 20%，
所以就吃到 margin，
所以其实这件事就很明确的影响到它的 margin 嘛。那你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特斯拉的降价是有点降过头了啦，因为我们如果看供给需求，在汽车产业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我们叫 days of supply， 叫做存货天数哦，就是说如果今天工厂瞬间停工没生产，我现在还有多少台车可以卖，就是我可以我的库存够我卖几天。特斯拉这个数字是16天，第三季16天，第二季也是16天，它这数字超好的，因为 整个汽车产业美国这边的平均数字是在三四十，而且这是含燃油车的、哦、如果你看电动车电其他牌的电动车现在已经变成八十，在第九月份的时候已经到82天了，所以特斯拉的供给需求状况是远比其他车厂好很多，所以其他车厂现在是什么越来越多，它在停电动车停在那个这个停车场卖不掉、然后所以现在他们都要减产了、特斯拉不减产了，特斯拉就是我要继续卖，所以你想如果他的存货供给天数是16天，那你说我涨价涨 3%、涨 3% 毛利率就增加很多、那涨 3% 你觉得这16天会变几天？ maybe 变18天， maybe 变20天、那还是卖光啊、全年你还是，我看特斯拉今年能够卖多少台车跟价格根本无关，因为他今年就只能剩下180万台，所以他今年大概就是卖掉180万台，
你说需求还是都吃光
了，他就算涨 5%、大概也是卖掉180万车，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特斯拉过度降价了、但是其他最近也开始涨回来一些些，
对，
他最近开始涨回来一些些。
好，希望这个多加的这个特斯拉、可以让听众朋友就是了解一下、就是特斯拉我们现在的观察了、那最后讲到特斯拉，其实大家讨论比较高的就是最近他的股价嘛，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本人命运乖舛的这个马斯克，他出了这个马斯克传，然后市场是这样形容他啦，就是说当特斯拉冲刺街道上，当新闻报道 AI 即将取代人类，当星链计划影响俄乌战争，这一切都跟 Elon Musk 有关。那时代杂志有讲一句短话，就是讲他的重要性，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都生活在马斯克创造的世界里。听起来真的很玄，但好像是真的、你想一下你未来如果真的心恋的话真的是蛮恐怖的、那讲到这边大家都很好奇说、这个马斯克传究竟在讲什么，里面有什么他独到的见解或是狂语、那现在呢 M 方的听众朋友、有机会获得今年这本畅销书咯，而且是免费获得，你只要在双十一的期间购买我们的年度课程、全球投资者养成计划，那你除了享有超早鸟的42折的优惠，那还有机会呢获得跟天下出版合作的马斯克传，那可以让你全面掌握时事，还了解这一个人的生命传记，学到一些商业技巧哦。中间的广告就插在这，最后我们来说一个结论好了啦，刚刚讲完了这个5+1+ 那我们先请 Mula 呢帮我们做这次科技巨头的一个总结吧。
我觉得这一次科技巨头的财报普遍都开得相当好了，那当然苹果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到真的很不行了，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科技巨头大概是在去年相对整个科技股比较低潮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算是复活到差不多的程度了，那再次其他可能苹果是稍微落后一点点了，不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些像我自己是这些科技公司的长期投资者嘛，我觉得你要对他们有信心啦，我觉得你们要对他，甚至其实特斯拉最近最惨的，可是我觉得你去看他的未来的愿景，他的新产品，我觉得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的，那我想未来几年可能科技巨头还是主导这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推手。
OK， 好，谢谢 Mula。 如果要知道个别的公司或者接下来的像 NVIDIA 或是哪一些这个大型的科技巨头有什么样动态的更新，欢迎到这个科技巨头解码、去看一下 Mula 对于每一个重要的这个 player 他的一些看法跟观点、那 Dylan 的部分呢，我跳一下小小的题目、也是跟最近行情有关的内容了，就是大家还记得我刚刚讲的主题嘛，就是先蹲后跳、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蹲又跳呢？财报表现其实还 OK 啊，为什么发布那一周反而市场不买单呢？那我想问的就跟估值有关，现在这个投资的市场究竟是估值太高还是估值偏低会比较符合这个市场的期待呢？还是说不管是看什么了，美债殖利率就是最关键的，所以其他都先不要看了呢？地的
好，其实关键字就是殖利率啦、就是我们看到十月其实财报到开到现在目前为止，很多的公司其实不只是科技公司的财报都是优于预期的，但是它的行情表现都是因为被美债殖利率上升所压抑的，所以我们其实就要看的第一个关键就是殖利率还不会上升，让估值的修正可以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在上礼拜其实有看到很多乐观的一个消息，我们也有出报告跟写短评跟大家更新，首先是联准会再度暂停升息，那他也有稍微修正一下他们之前对点阵图的观点，他有说九月的那一次可能因为九月会议还预期还会再升息一次嘛，他有说这个点阵图的预测效益会在会议中间逐渐递减，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这么一定要在十二月再升息一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因为在第三季开始大量发债让美债殖利率上升嘛，然后终于出现一个好消息，十月一号说他下调了第四季的发债量到7760亿美元，那 原本是8500多亿，所以这个下调也让美债的发债 有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然后再来就是经济数据了， 上礼拜五公布了非农就业的月增降到了15万，那15万其实算是还在历史平均了的一个水准啊。可是那也让大家终于去可以放心说现在就业市场不会再过热，让联准会进一步紧缩了。所以以上三个理由就让美债殖利率在上礼拜终于回落，那也让科技股大涨。那我们要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就代表是说十月或者说整个第三季的科技股下跌啊，并不是代表说他们财报或者说营收前景有问题，而是代表只是单纯的短期受到估值的调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营收是否可以持续的回升，那就是科技股可不可以持续的上涨一个关键。好，那我们从营收来看，从科技股跟通讯类股的第三季财报来看，有 93% 跟 94% 的公司都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其实第三季虽然有可能几间有一些问题，但是整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对，那比方说大家对科技股的担忧啊，其实并没有像想象中的这么的大。然后再来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营收的预估，其实不管是从标普500还是不管是排除能源还是只看科技啊，接下来一季两季甚至三季的营收都会持续的年增率是持续向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估值的修正，就是殖利率跟着殖利率的估值修正已经告一个段落，然后营收持续向上增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科技股的部分，我们延续我们上一季对科技股财报的解读，就是整体的趋势是还是向上的。
OK， 好，那谢谢 Dylan 也谢谢 Mula， 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除了在 Podcast 上大家可以免费听之外，你也可以加入科技巨有解码或是 M 平方的网页成为我们的订阅会员，你都可以看到全部的文字的解说还有全部的图表咯。那今天 Podcast 就录到这边，那下一次再跟大家见面了。谢谢米娅，谢谢 Dylan， 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